接任的牧师了，我在想这个走之前，我们要不要也有这样一个彼此洗我为他洗脚的这样一个仪式啊？那当然，一方面口味难听了，再一个我怕人家不好意思，算了，就没有搞。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样一个为他来按手祝福这样一个就任的这个典礼，这样一个传承和交接，也是很感谢神。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圣礼，我们再一次讲圣礼 （sacrament）。我们思想圣餐，那圣餐呢？我们知道一般叫做 communion， 是吧？communion。那么有的人觉得这个 communion 呢，这个天主教意味太浓，那我们不愿意叫 communion， 其他名字也可以，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 这也可以。有的就直接叫 Passover， 有的教会直接把这个叫 Passover， 而且一年只有一次，也有这样的教会。就特别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那个主日来叫做 Passover 逾越节晚餐，这也可以。但今天我们用 communion， 为什么用 communion 呢？这 communion 意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这个词的希腊文呢叫做 koinonia。 那我们一般不直接把这个希腊文讲出来，因为讲太多这希腊文大家也记不住也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呢 koinonia您可以稍微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已经算是一半是属于英文里的一个单词了，有点像 agape， 对吧？ agape 我们大家知道是吧，爱加倍，或者叫真爱，或者有的翻译什么叫做圣爱这个有的叫 agape fellowship， 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当中特别的关于爱的一个词。那同样 koinonia 有的教会直接就叫 koinonia fellowship， koinonia church 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我们圣徒彼此的相交，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每次订，因为在这个 COVID 当中我们订这个预先包装好的这个饼杯寄来的那个盒子上面，它那个写的就很有意思，它就没有说这个 Communion Cup， 就是 Fellowship Cup， 这个 Fellowship 就是 Communion 意思就是 Communion 意思。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圣餐呢，我们要谈一谈，既然提到这个 Passover， 提到逾越节，就要谈一谈这个圣餐一开始的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是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吃。那个逾越节的晚餐是怎么回事呢？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弟兄姊妹也很熟悉，这个蛮长的一段呢，咱们不都念但是大家可以看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的背景。我们都晓得神在埃及地降十灾，对吧？降十灾，到第十灾的时候，那是灭长子之灾巡行埃及地，派这个灭应的天使巡行埃及地，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包括头生的牲畜。但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呢，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让他告诉摩西亚伦，告诉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让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里就讲了，各家取一只羊羔，山羊的、绵羊的都可以，一岁无残疾的，这边特别要讲到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羔，然后呢把它杀了如果要是家里人少，几家分一只也可以各家要取点血，大家看这个第七节，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门楣、门框涂上红红的这个羔羊的血。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门楣门框上的血，就越过这一家 Passover， 越过这一家，不灭这一家的长子，因为知道这是属神的。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那么我们刚刚过了新年，我们现在还在正月里面，对吧？我们还在正月里面中国人过新年都挂这个春联，咱们上个礼拜我看上上礼拜我们这里也挂了，也挂春联这个福音的春联非常的棒。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提这件事情，中国人挂春联挂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门楣、门框上面。春联什么颜色的？当然红红的颜色，是吧？有这个讨一个这个喜庆的意思讨一个喜庆的意义。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巧合，我不反对。如果你说这纯粹是个巧合，我也不反对有人呢就说，哎呀，不能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圣经里面这个搞得太紧了这个不能去附会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这里呢也不是说一定必须就是这样子，你说巧合也可以，但是确实我们中国人每年的正月里面我们挂春联，那犹太人也是在正月里面啊，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的时候，哎，他们也是涂这个羔羊的血，涂羔羊血啊。如果你说这是巧合，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人在传统文化里面是有好多很有意思的地方。至少我想我们几乎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讲过这个吧，义，因信称义的义怎么写？上面是，我不是说那个一点一叉那简体字啊，那简的都太简了啊。我们说的是真正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字，上面是羊，下面是我，这就是义，对不对啊？羔羊的血遮盖了我这样子呢啊。当然我们没有把这个音信带出来，但是确实这是一种的恩典在上面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说过吧，对不对？这个我们不去否认，为什么要去否认这个事情呢？所以当然我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福音主日特别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多谈一些这样的题目，关于布道学的时候我们多谈一些题目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啊稍微讲一讲，其实有的是很奇妙啊。那犹太人他们确实就是啊涂这个羔羊的这个血在门楣和门框上面，从那一天开始连着七天，从逾越节是第一天连着七天，这又是一个一系列的节，叫什么节？除酵节。第十五节有讲，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啊，就酵或者酵啊，酵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当中除去。这个地方大家留个心，等一下我们还要专门谈关于这个酵的问题啊，和这个逾越节的关系，和圣餐的关系。所以对犹太人来说，每年过这个逾越节呢是非常隆重的重要的一个节日，提前就要预备。做什么预备呢？家里大扫除啊，家里大扫除，把所有含酵的东西全都要除干净，面包、饼干啊、醋啊，所有含酵的这些东西全都除得干干净净。那有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很有意思，跟我们中国人很多方面是很相像的啊，这个聪明也聪明的不得了，家里弄了这一大盒子啊，这个吃半袋的面包啊，四分之三的饼干，这个东西扔了太可惜了，对不对呀、啊？这个半瓶的醋，那回来还可以继续 cooking， 还可以用，那怎么办呢？哎，人有办法，弄了一大盒子抱着到邻居家去敲门啊。这有的犹太人真的这么做啊，我这不是当笑话听，有的真的这么做，到邻居家一按门铃，邻居他开门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逾越节要到了，这邻居嘛，基督徒不过逾越节啊，不过他们的那个逾越节，我这一盒子，注意啊，不是送给你，我卖给你，啊，送给你，然后我又免费拿回来，不行，我一块钱卖给你，但是说好了，搁在你家你别动，七天以后过完节我到你家，我一块钱再买回来，哎，就是所以满足人家律法的要求啊，卖给他就不是我的了，买回来又是我的，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脑筋急转弯，可有意思了啊。那个以前我们在 Russia 教会，我们买教堂的时候啊，12年我们买一个教堂之前，我们就开始看，差一点买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么犹太人会堂卖，我们就去看去了，啊，那个特别有意思啊，给我们看那个好几万块钱的一个大卷那个摩西五经啊，真的是摆在那个后面的那个讲台后面那个看那个地方啊，打开给我们看等等，哎，看他们那个厨房，好有意思，正好是快到犹太人的逾越节了。厨房里也都做了大扫除了，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不让人进了，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他是不让进的，但是呢，反正他们要卖教堂嘛，对不对？要卖会堂嘛，这个都不管了，让你们进去看，我们就进去看了啊。那个他们那个厨房啊，跟我们中国人的厨房很像，特别大啊，中国人也喜欢做东西吃嘛，然后餐具极多，这边一大摞好多好多的盘子，然后这边呢还有一大摞餐具，这两套餐具离得很远，为什么呢？一套是肉制品的，一套是奶制品的，这个是严格的不能够这个混的啊，这是犹太人这个律法的规定，有的人知道啊，不能混的。他说我们就是已经把这个厨房都清理的要干干净净，对他们来说过逾越节是一件极其重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吃这个圣餐，来守圣餐啊，那么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耶稣有讲了啊，新约 路加福音22:20，刚才我们读了，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今天我们不是在活在这个旧约律法的时代当中，我们是活在新约神的恩典的底下。新约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对吧？所以我们有 Old Testament， 有什么 New Testament， 啊，这个新约是靠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不再是靠我们的善行、好行为啊、积功德、做善事等等，而是什么呀？而是神的恩典，本乎恩，因着这叫新约啊，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而流。那么呢，在讲到圣餐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稍微要提一下关于怎么来看这个饼杯了啊，饼杯。那么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刚才呢我们有提到天主教啊，这个我们讲到有时候常常呢会提到一些天主教里面的一些问题啊，不是我们好像说哎每次总是把天主教那个拿出来做个这个对比啊，确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是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当中这个改革出来的，所以叫宗教改革嘛，对不对啊？改革出来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天主教当中存留着一些的这个错谬啊，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的调整改变，特别是啊，后来这个到梵蒂冈第二次会议，那么到前面啊有这个多特会议等等啊，改教不久，他们自己也开这个会议，在这啊一系列的调整当中，天主教做了一些的改变，不过远远的不够啊，远远的不够。那么关于怎么看这个圣餐的问题上面，直到今天天主教呢他们是这样一种的讲法，关于圣餐它叫做化质说啊，叫 transubstantiation。 那么什么叫 transubstantiation 呢？这个化质说呢，就是说啊，这个神父也好啊，主教也好，神职人员在前面，在这个台前祷告祝谢了，然后这个饼和这个杯就很 miraculously 啊，就很奇妙的、很神奇的，就从普通的饼和这个杯，天主教还是用的是葡萄酒，等一下我们也会讲这个问题啊。那么就是那个饼杯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就唰一下就变了，变成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那么你去来领这个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就是在领救恩啊，就是在领救恩。所以它是这样一种的因行为称义其中一个方面啊。所以在传统上，为什么说我们知道这个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95条贴到威灵堡教堂的大门上，最关键一点、核心一点是什么呢？因信称义啊。因为在天主教这个传统当中呢，它是不讲因信称义的，非常的淡化这个因信称义，特别强调是靠行为、靠这些的礼仪来得救啊，来得救。所以对一个天主徒来说，如果要是他被停圣餐，这个人会恐惧、战惊、会发抖的，就等于是把他的救恩给停了，对不对啊？不让他去领耶稣的身体，不让他去领耶稣的血了，那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同样的，这个天主教他们有一个告诫礼，对吧？大家知道这个七个圣礼有一个告诫，告诫如果你看那个一些传统的那个电影里面就有，教堂当中啊旁边呢有一个小屋子，对不对？教堂里面啊靠墙的有一个小屋子，小屋子一分为二啊，中间有一个这个 screen 啊，有 screen， 然后呢这个神父坐在一边啊，另外一个人进去，然后还跪在那里，然后就开始认罪啊，然后神父就听完以后，然后跟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这个罪就赦了，哦，啊这个就踏实了，回去就照着做，然后罪就得赦了。那今天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个告诫礼呢？没有。我们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圣礼，我们刚才已经强调我们教会当中只有两个圣礼，基督教当中只有两个圣礼，而这两个圣礼呢是一个纪念，是一个表征，对吧？我们的今天题目叫做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不是通过这个圣礼本身去传递恩典。所以我们每次这个受洗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强调， 跟这个参加敬礼班的弟兄姊妹讲啊，本乎恩因着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以弗所书二章第八第九第十节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是靠着这个礼仪本身去得救。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新教当中，我们走另外一个极端了，什么呢？忽视圣礼，不看重圣礼。以后我们会专门还会讲关于这个洗礼的这样一个圣礼。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啊，这个弟兄现在他已经做了传道人了。他说当年他在国内就信主，信了主了，做了决志祷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然后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我就理直气壮的多年我不受洗。你看他理直气壮的多年不受洗，为什么呢？我只要信了主就行了，这个仪式不仪式不重要，还理直气壮的。你看看，同样今天在我们基督教当中也是，对这个圣餐我们有时候也不看重了。在天主教当中，如果要是停这个谁犯罪了，这个停他的圣餐，哇，这个恐惧战惊，赶快来认罪悔改。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如果谁犯罪了，你停他圣餐，下礼拜不来了，是不是？你这里不让我领，我到别的教会去，有的教会这个巴不得我来，我在他们这里来领圣餐啊。这不服从教会的纪律，好像把这个圣餐变成是什么，是我给你那个 favor 了。今天很多时候这样子你给我教会纪律，不让我领，不让我领就不让我领，我不在乎，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只是一个仪式。哎呀，我们不靠仪式得救，但谁说仪式不重要啊，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咱这个社会上面，社会的思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今天现在网络上可流行一个词儿了，叫什么呢？仪式感。哎，对不对？动不动的我们要有点仪式感，不能完全没有仪式感。你看看啊，原来就是也是跑另外一个极端啊，这个仪式不重要。现在他们也觉得不行。那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明白这是一个礼仪，是一个圣礼，我们不通过圣礼传递救恩，但是我们又看重这个圣礼，那你真的是就对了，真的就对了。我们在学这个天主教的时候啊，我们也不是单单只是讲他的这个啊错谬，有好地方我们也学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说，天主教当中也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哎，有一个天主教一个华人的神父，这个我知道的，他见人就跟他说啊，比如我们这个基督来自基督教的这个传道人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分享，第一句话就说，我先跟你讲啊，我不拜玛利亚啊，这是天主教神父啊，他很大，他不是铁板一块的，我不拜玛利亚，我就单拜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神父啊，也有这样神父，这个开查经班啊，上次讲殷信诚意啊，我女儿原来小学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天主徒，一家子是天主教，几代这么传下来的，这样子祖上就是啊，在天主教里面他们学查经，这个学圣经，学圣经他就相信殷信诚意，那他们家就相信殷信诚意的，我女儿跟我讲的啊，那这个跟这个小朋友从小在学校里面还能谈这个信仰。那是这十多年以前，现在这个文化变得是越来越快啊，哎，所以我们不是说好像就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那个我们以前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这个主教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现在呢人太不看重了。以前我们那个告解那个小屋子啊，有的时候排队能够一直排到教堂的门外去，就人很看重，不敢犯罪得罪神，来寻求神的饶恕。但是他们这个途径，这个是不对的，可是他们这个 seriousness 这个严肃性是对的。然后那个主教跟我们说现在啊，一个礼拜不会来几个人，一个礼拜不会来几个人，这也是挺让人悲哀的一件事情。今天实际上在基督教当中也是同样，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你即使来跟牧师啊有个辅导协谈，牧师不是在这里跟你宣布说你是得赦免就得赦免，也只是在这里辅导帮助。但是同时我们太过个人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在乎了，没有关系，无所谓，这是我们需要啊注意的一点，需要反省的一点。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话，只说这是天主教当时他们 对这个圣餐饼杯的这样一个理解。那这个理解呢，当然是我们知道是带有问题。到这个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啊，这个他呢就有一种叫做同指说 consubstantiation 啊，刚才叫 transubstantiation， 他叫 consubstantiat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你再怎么注谢，它就是饼，它就是这个杯，它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显出来这个改教不彻底，显出来革命不彻底。他说啊，基督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在这个你的这个圣职人员一祷告一注谢的时候呢，就与这个饼和杯同在了。你领受的时候，既领受这个饼，既领受这个杯，这个本质不改变，但是同时你也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给领受进去。你听这个，实际上跟天主教的这个解释呢，差别不是那么大，对不对啊？差别不是那么大，有一点改变，但是差别不是那么大啊。我们呢，当然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神学的课程，我们在这里呢，要简单做一些介绍，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也会听到啊。我们简单做一些介绍，再深的我们就不去讲了。那有另外的一位，当时宗教改革时期一个领袖，叫做茨韵里啊，茨韵里。这个茨韵里呢是瑞士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对吧？那茨韵里呢，他提出了一种叫做纪念说，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了，为的是纪念我。茨韵里说，你再怎么祷告，这个饼还是饼，杯还是杯，主耶稣基督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对不对？他今天已经复活升天了，有那个新的身体在父宝座右边为圣徒代求。你不可能通过一祷告，主的身体一下子啦就来到这里，就跟这个饼杯同在，然后你就来领受。这个呢，也带有什么呢？也带有一点的这个啊，这个因行为。当然了，今天的信义会他们呢，不承认这个 consubstantiation， 说这个也是靠着这种行为啊去得救了啊。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如果你仔细去看教会历史，实际上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茨韵里呢，他就讲的是更彻底。所以跟马丁路德后来有人就说，那你们这两位的这个伟大领袖，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呢，不太好，请你们见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哎，啊，对不起啊，照片，这是马丁路德和茨韵里见面的这个，不是照片，是一个绘画。两人见面的时候至少有十点不同，最后教会历史上写，就是因为在这个圣餐的意义上面两个人不一样，不能够握手。你看没看到这个图啊，不握手啊，不握手。所以到今天我们基督教从这就传承下来四分五裂啊，在各种不同的这个神学问题上，神学观点都可能会产生纷争，因为这个就分裂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看你怎么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啊，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再回来讲，因为这样一种认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这个饼杯同在，或者就是饼杯，带来一个问题啊。你也看到这个当时啊，中世纪的教堂啊，不像现在卫生条件那么好，古老的教堂里面老鼠跑来跑去，吃完这个有声音吗？啊，吃完这个饼杯呢有点剩了以后呢，不小心啪一下掉出来一点，哦，这个神父很紧张，赶快就去抢，还没等他抢，一只老鼠过来把这个圣餐叼走了。这是已经注谢注圣过的，一下被老鼠叼走了，产生了一个神学争论，很严肃的神学争论，这个老鼠得救不得救？哎，你看这个就看到它的里面的这个讽刺性了，对不对呀？啊，它这种神学观点的问题了。那这个老鼠一吃，老鼠也得救了吗？啊，哎，所以啊，今天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些背景，我们就要看我们相信的，这点很重要。我自己不是绝不认为说哇，我在弟兄姊妹面前为这个饼为这个杯我们来祷告啊，或者我们执事们为这饼和杯献上祷告以后，一下子就变成耶稣基督，真的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你在领用的时候你就在这里来加添自己的救恩。有人会这样认为，我来教会领圣餐是加添我的救恩，来巩固我的救恩。没有，你的救恩，若你是真正是 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主，你的救恩已经在天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但是绝不要去轻忽这个圣餐礼，我们是要来纪念我们的恩主啊。所以在圣经当中，耶稣多次的说到为的是纪念我，更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一段，每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温习这一段。耶稣说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你会看到在有的教会呢，有那个圣餐桌，圣餐桌摆一般摆在讲台的前面，圣餐桌上面呢，这个边沿那里呢有一句话，常常是怎么写的，这背后都是有它的神学意义的， In remembrance of m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在有的教会里面写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的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好，那么首先带来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大家如何理解这是我的身体？因为耶稣说嘛，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那这不是真的是吗？好，我们看圣经里面耶稣讲说，我是真葡萄树，还加了一个真葡萄树，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每次一看到葡萄树，哇，这是耶稣啊？我是羊的门，是不是每一个羊圈里那个羊圈的门，那就是很神圣了啊？这是耶稣，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啊？耶稣是不是真的就是狮子，还是象征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他真的就化身成一只羊吗？还是他是以他自己的生命来献祭啊？我是生命的粮， Bread of life， 是不是？我是生命的粮，这是耶稣讲的。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饱足啊。耶稣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我们是在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这个意思。不是好像有的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吃人肉喝人血，不是那个意思的，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理解，是一种象征的意义。我们领受主的生命。好，下面圣餐的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叫做只等到他来。那圣礼呢，不是单单只是表明主的死而已，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常常忽略，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过复活节。有复活节实际上就是每次就是犹太人逾越节那个时候，对吧？啊，就是犹太人逾越节那个时候啊。那么每次我们过这个复活节，复活节之前有受难日，受难日的时候我们全教会会一同来掰饼，会一同来领圣餐，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隆重的一次领圣餐，但是每一次都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是受难日，所以它有不同的意义。那么当反正以前我是每次主持的，我都最后会特别跟他讲一句啊，你领了受难日的这个主餐，一定要记得礼拜天要参加什么呀？复活节的敬拜，要参加复活节敬拜，这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他没有死了就死了，他没有停留在石架上，没有停留在那个坟墓里面，坟墓已经空了，今天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给人受洗的时候，不如把他埋在水里面就不出来了，这下麻烦了，对不对？进去以后怎么样？还要出来，象征于主不单同埋葬，而且同复活。领圣餐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唱这个他是主啊，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的圣礼是带给我们充满了盼望，只等到他来。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是要牢牢地记得主快来了。每一次当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盼望他来。你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主耶稣也清楚地讲，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然后下面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 门徒他们是没有听懂啊。今天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的圣徒，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是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主要上十字架，我们肯定是有悲伤，是不是啊？我们主要为我们受死，每次我们想到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又充满了感恩，但是同时有没有盼望？耶稣说，我从今以后就不再跟你们吃这宴席了，如果后面什么都不说，就是哎呀，这是很失落，可是只等成就在神的国里，只等神的国来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叫十架七言，倒数第二句是怎么说的？最后一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倒数第二句是什么？ It is finished， 成了。耶稣没有说完了，是不是？说完了完了，那我们也真完了。耶稣说成了， Big difference， Big difference。 所以主会再回来，我们充满盼望。圣餐的领用者啊，信而受洗认罪悔改的基督徒啊，信而受洗认罪悔改的基督徒，这点呢我们要很谨慎。虽然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纪念的意义啊，在有些教会可能他们没有关系，你只要是说你信主啊，做了决志祷告，反正已经因信称义了嘛，你就可以来领圣餐。甚至在有的教会当中，任何人都可以来领，没有信主的人啊，来访的宾客，来看看一看的，看看热闹的啊，纯圣餐每个人都可以去领。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跟哥前书讲得很清楚，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看哥德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啊，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先是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啊，门使徒一讲到一次啊，三千人受洗，受洗了以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才有什么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是不是这样子？您看大使命也是同样。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这个洗礼不可不看重，我知道最早啊，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刚建立教会的时候，在教会联盟也是，你只要说你信主了，你就可以来领圣餐。后来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有弟兄姊妹他已经信主很久了，一年两年三年，教会一次一次有受洗，上受洗班不参加不受洗，而且还挺我们加引号啊理直气壮的，反正我已经得救就可以了。但是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他都领，每次领圣餐都领。大使命怎么说呢？刚才我们已经背了，对不对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像第一句话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后面才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真正你说我愿意做主门徒的人，第一个吩咐是什么？你先去受洗，以受洗来表明耶稣真的是你的主。一个人口里说啊，我心里我也承认耶稣是我的主，那你怎么来证明耶稣是你的主？耶稣给的第一个吩咐都不遵行，耶稣是你的主吗？我们不去判断，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好好想一想，对不对呀？更何况这里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受洗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受洗归入主名，而且是受洗归入主的身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受洗是归入主的身体。我们掰主的这个饼，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定了啊，我们是有这个从网上有 order 的，就是犹太人他们用的那种叫做这个 muscles 啊，我一直不太会念这个词，就是犹太人逾越节吃的那种无效饼啊，是无效的，我们都有定。 但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在线上是在现场，我们都是还是用这个预先包装好的这个饼杯。疫情过去以后，我们就同掰这一张饼，象征什么？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互相为肢体，就像当时主耶稣所做的那样。弟兄姊妹们，但是一个还没有受洗的人，他还没有真正受洗归入这个身体，所以我实在是认为应该先等一等。那么以前在我们 CCMC 可能啊，我说可能有的弟兄姊妹，我只要是做了决志祷告就开始领圣餐了。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定听好，如果你以前在我们教会啊已经开始领圣餐，我们不要求你停下来。但是在我们教会啊，从现在开始以后啊，我们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决志的新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呢在您受洗以后请再领圣餐，表明我们真的是看重这样一个圣礼，而且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啊，正确的一个次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来看。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这句话呢，带来一个问题，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他们天天的横切的在殿里面家中拨饼，然后第二十四十五节四十四四十五节有一个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如果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叫 communion 是不是，圣餐是 communion 是 fellowship， 你说这个是多好的一个 communion 啊，最紧密的 communion， 凡物公用啊。甚至于因为这个去年嘛，大选快到了嘛，这个在美国这社会当中，这个社会主义啊，这个共产主义啊，现在这种的思潮哦，这个甚嚣尘上，特别是在一些的这个大学，不是一些的大学，几乎所有的这个大学当中啊。我认识一位这个姐妹，这姐妹在一个大学当中，她呢因为是在这个传统的，她是在基督教的大学拿到了这个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在大学里面教经济学，学生非常的喜欢他，好几门的课学生给他评价特别的高。结果在这个系里面，因为好多其他教授都是坚持共产主义的，但真的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现在美国已经被这种极左的思潮占据了。所以呢这位姐妹她是讲市场经济的啊，是讲自由经济的，就是一直不给他，就是这个卡着他不给他一个正式的这样一个教职，就是 instructor。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难过，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年轻人也是被这样的一种思潮洗脑。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好？你看圣经里面凡物公用，去年至少两次，有不同的基督徒跟我提到这句话，我就回答。所以在这里呢，借着这个，我们也要回答这些弟兄姊妹。你看 ，communism 共产主义和这个 communion 好像啊，是不是啊？好像啊，但是看着好像很像，实际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80度。圣经当中的这个信徒凡物公用，田产家业都卖了放在一处，这个叫什么呢？还介绍另外一次叫 communism。 common 不是 communism， communism 共产主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还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吗？是吃不饱饭是要饿死人的呀，我们还没有吃够他那个苦头吗？他的形成是靠暴力强迫，对不对？直接是靠暴力强迫，暴力革命建立的，建立的是集权的政府。整个共产主义的存在是以公权力来维持，国家机器来维持的。而它的消失的过程一定也是有动荡的，一定也是在动荡过程当中消失的。即使包括苏东坡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苏东坡是指的是什么，对不对？那么 communism 是什么呢？是自发形成的，是民众自治的。我们在这里强调这种 communism， 这种所谓的这个公社啊，现在不一定是基督徒，今天在以色列有的犹太人他们也有那种小规模的公社，大家知道吧，啊，自己有个农庄，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这种这个自产自销啊，然后一起凡物公用，但是不是靠公权力维持，不是靠暴力革命的来去自由的，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是要暴力革命的，那不是异端的，那叫邪教，哎，是不是啊？有那种这个也美国什么大卫什么这圣殿教那圣殿教，那是邪教啊，哎，所以是民众自治，尊重个人意愿。你看《使徒行传》那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对夫妻， 他们是把自己的田产这个价银卖了以后是怎么样自己私藏，私藏了然后呢又摆在使徒脚前，说的都是这个田产价银，是欺骗神，欺哄圣灵。使徒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你没卖那是你的，卖了你自己处理，但是你不能够自己私藏了然后又说你这个都卖了。是他们罪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被神击杀。使徒就讲得太清楚不过了，你自己是你完全是你自己处理的，哎，尊重个人意愿。那还有一点 communism 它的结束是什么？是和平结束的，对不对呀？ 啊我们愿意那么就可以就在一起来搞，如果不做的话，你看使徒时代很短的时间啊，耶路撒冷教会很短时间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在后来使徒书信当中就不再讲这件事情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千万不要用圣经当中这个凡物公用成为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支持，这实在是这个风马牛不相及，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是 communion 不是 communism， 差的太多了。好，下面我们就来讲什么是 communion， 是信而受洗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的团契相交啊，团契相交。说到这个 communism 呢，我再多说一句，今天有的时候这个一些年轻人在国内受的教育，我们在座大部分我想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不对？没有四九年以前出生的，我们都是受国内以前最正统的这些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无神论的教育，进化论等等这些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年轻人的学生的工作啊等等，年轻人工作，大家听过粉红这个词吧？啊，粉红这个词啊，在教会当中有时候也有啊。我们爱国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爱我们的国家，但是千万你要分辨弟兄姊妹。你说你看社会主义挺好，你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越来越强大，我说你这是糊涂，那叫打左灯向右转。中国现在哪里是建设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啊，那叫权贵资本主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分辨啊。当然我们在座的这个年轻人不多，上个礼拜在啊这个德恩堂那边我们做这个学生工作，我们年长一些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完完全全的回到圣经主的话语里面来啊，主的话语来。好，我们往下看，圣餐的领用者是信而受洗认罪悔改的基督徒的一个团契相交。更多前书第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啊。那目前虽然我们不能同掰一个饼，刚才我们也讲了，但是请大家注意，我们怎么样啊？教会肢体互相分送，我们不同的小组，哎，这就象征是什么呀？我们是一个身体，分受一个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样一个圣餐，是我们与神的相交，还有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主肢体彼此的这个相交。每一次当我们同掰这个饼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证明我们是一家人，是血肉相连的。在这个啊，2019年接近这个年末的时候啊，有一次晚上11点多，快12点，我已经都上床了，还没有睡着。然后啊，也是迷迷糊糊，突然就接到一个弟兄的一个电话。然后就这个第一次，我记得我还没有接啊，那个当时已经很迷糊了。然后他又打过来，我赶快就接。你看。这个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一件紧急的事情，他们的儿子呢大学一年级，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出了一个严重的事故，就不详细讲什么事故了，脑袋里面大出血，人整个昏迷，送到这个医院的急诊室里面，生死未卜。学校打电话来给这个父母，什么都没有说，就说你们现在赶快来， 现在你的儿子已经在这个急救室当中。这弟兄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都能够听到背景当中姐妹在那里哭，妈妈在那哭，唯一的一个儿子，多揪心。开车过去至少10个小时，弟兄跟我说，说我们现在自己开车不敢，连夜要赶过去，牧师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我二话不说跟我太太讲了一下，20分钟之后我们就出发了，还没有最快速赶到我家，拉我家我上车我们就走了，连夜就走了，路上开了差不多12个小时，等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到，因为在路上我们开的比较慢，也要吃个这个早餐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到那里面，到那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啊，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反应啊。然后这个医生给我们讲这个情况，后来我们也在那里迫切迫切的祷告。我有些的这个详细的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多讲。后来真的是感谢神啊，神也是行很大的神迹。这孩子当时就说是最好的，可能也要留一些的后遗症。后来把这个脑袋的血块里取出来，然后他就真的恢复也很快，啊，很快没有什么后遗症，人就看着这个很健康很正常，当然要做一点理疗了，慢慢的一些小的地方，非常感恩。而那件事情以后，有弟兄姊妹就说：“啊，牧师啊，哇，你真是不容易啊。”然后这个有后来有其他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说：“哇，这真是不错，我不知道我们的牧师能不能够做到。”我说：“我不跟别的牧师去比，而且我也老老实实的说，我也不可能，我真的也不可能啊！你纵有三头六臂，不可能所有任何一个人给你打电话，我20分钟以后就跟他出发，对不对？一下就上路就这个就10个小时、12个小时等等等，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说，若是我们是主的一家人，我们是一起来掰饼的。”大家晓得吗？我们是主内是肢体，那真是 I mean it， 这叫做血肉相连，这叫血肉相连。有一次，哦，谢谢。有一次，有一位来自国内，她是在国内啊，就信主，是在国内服侍的一位姐妹啊，一个同工。后来她当时做了师母啊，她先生也做了牧师。有一次，我跟其他同工去他们家，我们啊，大家几个人一起交通分享。那么这位姐妹就给我们讲一件事情，因为她在国内呢，就信主服侍，常常领圣餐，所以每次领圣餐呢，大家特别的感动，常常是痛哭流涕。想到自己的罪，想到主的恩典，主的慈爱，来到北美的教会当中，到领圣餐的日子了，拿着这个饼和杯，他低着头就在那哭，非常的感动。就旁边一位这个老姐妹，北美的姐妹看他就吓了一跳，然后过来，哎，你怎么啦？以为他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弄得我们这个姐妹自己挺不好意思。她说没有，我只是就是很感动。后来他就给我讲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在国内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啊，真的是感觉到这种圣灵的同在，真是感觉到这种催逼，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省察认罪。他说什么，我们来到北美觉得这个文化太不一样了，讲得蛮客气，文化太不一样了。我有一次在国内主持圣餐啊，但是国内不同的教会啊，有做过帮他们主持圣餐，因为他们常常说，哎呀，没有这个很久国内很缺这个传道人嘛，所以呢有牧师来，他们非常的看重，就是好好的带我们一起来领一次圣餐。那其中有一次，在有一个教会，那一天上午讲到下午施洗以后领圣餐，整个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去施洗，那个浴缸里面，那个房子呢不是那种还装修的，是十几年以前，不是装修的很漂亮的那种的，就是这个墙上面还有水印，然后那个地面也是，但最简单装修可能就水泥地，我记得就是不是那种现在看得很豪华的，又很破旧一个筒子楼里面，就那样子的。然后有至少两三位，我现在还留着一个照片啊，这个弟兄姊妹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换完以后出来以后，大家就领圣餐，小小的一个屋子，围了一屋子人，跪在主的面前，那个祷告啊，流泪。 纪念主，我真的是很少见过，极其的感人。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有非常好的条件，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是不是？这么宽敞的这个场地，我们很富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领圣餐，我们把它流于平常了，我们真的轻忽了，甚至我们有我们神学的理由说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形式。团契相交，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若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来掰着饼，来领着杯，求主就施恩在我们中间。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讲过，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真正切实彼此相爱的地方。好，还有一个方面，圣餐与教会纪律，刚才我们就稍微提过一点啊，这里已经讲到啊，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是怎么样轻忽主的这个圣餐啊，然后有这些的行为，后面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才讲，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我们今天北美教会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少敢啊，不要说有没有了，就即使有都很少敢动用教会纪律。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刚才我们说了，你还敢用教会纪律，你用教会纪律人家根本不理你就走了。就是今天这个我们基督教改教本身是绝对对的，感谢赞美主，我常常说，我说马丁路德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今天我们变成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个人主义却出头了。若是我们有明显的大罪不悔改的罪，是应该有教会纪律。教会纪律不是为了给这人定罪，不是把他归为另类，不是给他判刑，是为了挽回，是为了让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明白这个罪的严肃性，神的圣洁。以前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同学信主不久，来跟我谈啊，不是告解，不是告解，就是说牧师，我真的是有这样一种很严重的罪，但是靠自己没有办法胜过，你帮我一起来祷告，有这样一个 accountability 啊，有这样一个，那我呢就来辅导他，帮助他。而且同时我也跟他讲一件事情，在你在从这个罪当中真的是回转以前，因为他还经历一个过程，有时候还要犯罪啊，我说呢你先不要领圣餐，这是教会的纪律。虽然你主动来跟我说我很感谢神，但是一是一二是二，那也很感谢神啊。这个年轻人呢刚信主不久，也比较谦卑，比较顺服，真的每一次圣餐传到他前面，他就不领，他不领，也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离开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忽这个主的饼杯，不要轻忽这个圣礼，而且要明白圣餐的意义。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教这个字为什么要用无酵饼，犹太人有这个除酵节，在圣经当中酵象征着什么，哎，这个考考大家，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罪，是的，象征的罪。哎，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讲了，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所以教象征罪，那我们先来解决一个解经的问题。有的人圣经比较熟，哎，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主耶稣对门徒做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那么好了，关于这一节呢，解经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正面， 一种是从反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从正面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天国像这个面教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快，然后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那那个树和飞鸟也是同样的两种不同的啊解释，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么还有一种呢，从负面解释，就是天国呢，这个面教进来以后，像罪进来以后，然后就泥沙俱下，这个鱼龙混杂啊，这个良莠不齐。从这个角度解释也有，也有啊。不管你是从哪种解释，而且都是非常棒的、非常好的解经家，有是持这种观点，有持那种观点。不管你是从哪一种角度解释，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不必啊，我说不必，因为这个教在圣经里面多数情况下象征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也就是从象征的罪来解释，所以必须从负面来解释。大家听懂这个逻辑吧？不需要啊，不需要。为什么呢？在圣经当中，蛇象征什么？撒旦，对不对啊？不管是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古蛇就象征撒旦。好了，耶稣说你们，我差你们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在那个地方，耶稣绝不说你灵巧像撒旦，对不对啊？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蛇就是比较灵巧，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地方是从正面的角度让门徒们比较灵巧一点，是不是啊？哎，再举个例子，狮子，刚才我们说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啊，狮子是正面的，狮子象征什么？王者，对吧？你们的仇敌撒旦，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时候狮子有什么？负面的，又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不必说因为在圣经当中曾经某一个象征比喻是负面的就所有都是负面的啊，有个地方是正面的就全都是正面的，不必啊。我想这个我讲明白了啊。所以呢，关于这个天国是面教，好比面教这个地方，不管你是从哪一种，不必从这个角度出发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看这个教象征的罪，大部分情况象征的罪啊。更多前书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罪被除身，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讲得好清楚，再清楚不过了，对吧？所以更多前书五章第八节也是讲，我们守这节啊，逾越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的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病。所以有的地方呢，有的教会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就不讲究，反正是个仪式嘛，什么都行，有的用面包都有的啊。我真的见过，我真的去过，有的用面包都有的。那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要比较慎重一些啊，照着圣经的原原本本，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虽然只是好像说我们说是仪式，不是用这个本身传递救恩，但是我们不可轻忽。包括我在国内这个预备圣餐的时候，国内弟兄姊妹他们自己都主动知道说应该用无酵饼啊，有一个老姐妹给在烙饼，烙的就是现烙的，说无酵的，这个硬硬的脆脆的啊，无酵饼。好，下面了，葡萄汁，杯中葡萄汁。刚才我们说天主教是无酵饼的，天主教修道院他们这个禁欲主义啊，这个单身禁欲，但有一方面他们不禁什么呢？喝酒不禁，开葡萄园，开酒厂，反正就这么点乐趣。这个喝酒，可是耶稣基督在主持这个圣餐，在这个逾越节的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得特别的清楚。咱们要不要再看经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每一次马太、马可、路加每一次都讲什么呢？葡萄汁，葡萄汁 ，fruit of the vine。葡萄干，藤子上面结下来的这个果实挤成的汁，葡萄汁，特别清楚，没有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oinos 啊。这下次我们会讲到关于这个酒的这个问题叫 oinos 啊，因为用那个字可能会产生误解，葡萄汁。为什么？也很简单，刚才我们说的教象征着罪，是不是啊？饼是无酵的饼，那么喝的这个葡萄汁是发酵的酒。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虽然传统文化习俗习惯可以非常非常的强，天主教这样做，今天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其他教除得干干净净，哎，他们偏偏有 Passover wine、哎、你看有意思没有？但是 也并不是都是这样子啊。我这里这个有篇文章，很长一篇文章，是个 Messianic Jews， 大家知道就弥赛亚基督徒，他们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守旧约所有的传统礼仪的。那么有篇文章专门就讲到底应该是含酒精的还是就是葡萄汁，在 Passover 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看整个这个传统，不单是讲犹太人的传统，讲得非常详细，很好。然后他其中有 Christian groups admit the proper ingredient in the cup is unfermented juice of the grape。 从初代教会，从在尼西亚这个之前的这些教父们，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文化传统习俗习惯这些东西太强太强了，甚至很多时候在一个地步，在我们头脑当中的影响超越了圣经的真理，超越了圣经的真理。好，最后我们有几点的结论和应用和大家分享啊。一个，我们要思想到底圣餐的意义有哪些方面，还有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省察为什么不可以轻忽主的圣餐，让每一次我们领主餐的时候真的预备己心，认罪悔改，与主内的肢体，我们所爱的肢体没有任何隔阂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同领主餐，纪念我们的恩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教会只有这两个圣礼，何等的宝贵，主您亲自设立，我们纪念主，我们照着主的吩咐而行，不可轻忽，求主施恩，求主提醒，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